这里是巴黎 A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2月27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由林兰播报。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周一起访问美国2天，这是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中国访美的最高级别官员，显示双方关系回暖。美国退出 TPP 之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周一在日本神户重启。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月光下的蓝色男孩获最佳影片奖，主持人在颁奖礼上调侃特朗普。台湾228事件70周年前夕，遇难者家属要求公平、正义与真相。郝龙斌批评蔡英文利用228其实是不要中华民国。韩国总统朴槿惠弹劾案最终庭审周一开启，朴槿惠仍未出庭，书面否认收贿等多项指控。尽管受到中国施压，韩国乐天集团仍然与军方就布设萨德反导系统达成换地协议。智库建议中央派员当香港政治顾问，引发北京插手香港事务争论尖锐化。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2016年走低，中国重返首位。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林兰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周一至周二2天访问美国，他是特朗普入主白宫之后前往访问的中国最高级别的官员。评论指，杨洁篪的访问显示出在特朗普此前竞选和当选之后发表一系列对华紧张言论之后，双方关系趋向回暖。中国官媒新华社周日报道了杨洁篪即将访美的消息。报道称，杨洁篪受到美国政府的邀请，在27、28日对美访问，将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系的问题与美方高级官员交换意见。报道没有确指杨洁篪即将会晤的美方官员以及是否会与特朗普会见，但是引述一名国际关系专家预测指，访问期间杨洁篪与美方讨论的议题将包括商讨两位领导人习近平与特朗普未来会晤的事宜。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经严厉批评中国偷窃了美国数百万就业岗位，在他当选后的12月份，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并一度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但在此后一改做法，在他2月9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时表示同意遵循一中原则。法新社报道，援引北京的美国研究所学者表示说，特朗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清楚发展中美关系将有利于美国。如果说他在竞选中以中国为话题，但在就任之后处理对华关系上就会非常谨慎，甚至会超出对处理对日、对欧洲或者对墨西哥关系的谨慎。有关杨洁篪访美的进一步分析，请您留意收听新闻后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之后，周一，另一大世界自由贸易谈判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相关国在日本神户举行新一轮谈判，备受关注。详情请听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2月27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相关国在日本神户举行了新的一轮谈判，这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放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第一次重新开启谈判。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16国共700名贸易谈判代表齐聚日本神户。此次会议作为世界自由贸易的试金石，引起全球瞩目。此次谈判除了日本和中国参加以外，东盟加盟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也出席了会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自2012年启动以来已历经16轮，目前经济技术合作章节谈判和中小企业章节谈判已经成功结束，中国将力促在2017年完成相关谈判。 自特朗普在2016年11月以美国当选总统身份表达退出 TPP 意向至今，中国商业部方面已五次表示将力争尽快结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谈判。菲律宾今年成为东盟轮值主席国，非贸易和工业部部长洛佩斯去年年底表示将努力促成中国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2017年达成。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第89届奥斯卡奖金像奖颁奖仪式26日晚间在好莱坞举行，被视为是电影界最高奖的小金人话落谁家，请听王山发自美国旧金山的报道。
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26日晚间在好莱坞星光大道高地大剧院举行，月光下的蓝色男孩获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由执导《爱乐之城》的达米恩·查泽雷夺得，艾玛·史东和凯西·艾弗克列因分别出演《爱乐之城》和《海边的曼彻斯特》获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主角奖。根据奥斯卡颁奖典礼报告，今年有336部电影角逐最佳影片，比去年的305部更多。最佳外语片奖则有85个国家参与竞争。本届奥斯卡奖由著名电视晚间脱口秀主持人吉米·坎摩尔主持。在颁奖典礼进行中，他说，我们都颁了两个小时奖了，特朗普居然一条推都没有发。接着他掏出手机发了一条推特，圈了特朗普。嘿，亲爱的唐纳德·特朗普，醒着吗？这是第一次有主持人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直播发推特圈给美国总统。
在香港，智库香港愿景近日建议北京中央委派人员担任香港行政长官政治顾问，相关建议引发北京中央插手香港事务的争论。据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麦彦廷的报道，由北京在驻港机构推诚建立的民主建港联盟创党主席曾毓成通过其创立的智库建议，在特首办公室加设直属中央由北京委派的政治顾问，负责就归属中央的香港事务向特首反映中央的意见。有评论认为，这是把北京目前的幕后干预制度化，并会把中国的政治冲突带进香港。但曾毓成不同意，反指可限制目前被指干预香港事务的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及中联办回归做联络的工作。明天是台湾228事件70周年，遇难者家属代表之一潘新信对法新社表示说，他们希望找出真相，理清责任，抚平伤痕，汲取教训。228事件发生于1947年，导火线是警察取缔私烟暴力执法，加上官员贪腐，引发台湾民怨沸腾，进而反抗，而蒋介石政府派军队镇压，酿成惨剧。有关这起事件的真相、死伤人数以及元凶至今争议不断。进一步详情请听夏荣的介绍。
228事件在台湾戒严时期一直是个禁忌话题。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1988年首次公开谈论，两年后列入台湾高中历史教材。马英九执政时期曾公开向家属道歉，蔡英文总统也承诺要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三年内完成台湾转型正义调查报告书。受难家属张秋吴今天表示，民进党去讲话是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转型正义不是先讨党产，而是先厘清228事件的真相，希望今年会有个结果。蔡英文总统明天将主持上任以来的首次228纪念活动。另外，在228事件70周年前夕，美国媒体《纽约时报》报道两岸纪念这段历史，但各自解读不同。《纽约时报》指出，不管祖先来自何方，现今大多数台湾年轻人皆认知自己是台湾人。报道也提及位于台北市新公园内的台北228纪念馆与台北放送局的前身关系，还有事发当年的历史背景。报道引述台北228纪念馆馆长萧明志说，马英九亲自到访228纪念馆，象征承认了国民党政府的原罪。 北京方面今年也将高调纪念228事件，宣称这是台湾同胞反抗专制统治、争取基本权利的一个正义行动。
228事件70周年之际，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周一发文批评蔡英文利用228其实是不要中华民国。请听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今天在脸书发文指出，转型正义对民进党来说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论台湾早已是亚洲民主国家的典范，所谓228真相、转型正义，对民进党来说永远是选票提款机。他批判民进党以政党利益为出发来诠释228，台湾社会的真正和解将难以企及。他更点出问题的核心，指出总统蔡英文说不出的真相和目的，其实是他们根本不要中华民国，他们要的是专属民进党的新国家。在这个前提下，只要中华民国存在的一天，在民进党的口中，台湾就永远没有转型正义的一天，而228也永远没有真正和解的一天。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今天接受媒体采访时则表示，228事件并不是族群对抗，是政府跟人民之间因为取缔私烟而引发。很明显的证据是，当时很多外省人受到台湾省民众的保护。他说，228事件当时不是族群对族群的斗争，现在也不应该是。自由台湾党的党员与创党主席蔡丁贵等十多人今天中午前往基隆火车站前，企图以绳索拉倒蒋中正的铜像，遭到警方阻挡，和警方展开对峙。抗议人士并占据基隆火车站前的马路，甚至躺在车道上阻挡车辆，瘫痪交通。另外，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员陈宜深今天举行关于228的新书发表会，也遇到不认同的民众到场抗议。现场反对与支持的民众除了口角之外，还扭打成一团。新书发表会最后草草结束。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决定韩国总统朴槿惠政治命运的弹劾案最终庭审辩论周一举行，朴槿惠最终还是没有出席庭审，他以书面的形式向法庭提交了弹劾理由不成立的最终答辩书。据报道，在当天的庭审中，朴槿惠代理律师团宣读了他答辩状，否认对他的受贿罪等各项罪名。这是对朴槿惠弹劾案自正式庭审于今年1月3日以来的第17次庭审。有报道指，朴槿惠方面以拖延应对，9名宪法法官有一人已于1月31日卸任，到3月13日起另一位法官也将卸任。在今后2周的最终审理中，如果八名法官中的两名认为弹劾理由不成立，则弹劾案将会被驳回。预测认为最终庭审结束之后，最终宣判将会在3月10日到13日之间公布。全球艺术品市场宣布拍卖市场2016年走低，详情请听罗拉的报道。
全球艺术市场信息网每年公布数字，展示全球艺术市场成交信息。法国人创立的全球艺术市场信息网与中国雅昌合作多年，今年公布年度报告显示，2016年全球艺术品交易额高达125亿美元，低于2015年的161亿美元。虽然全球艺术品交易市场普遍明显走低，但是欧洲艺术品交易市场成交额还是上升了 11%。 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在2016年成交额下降了 22%， 但是中国重返全球艺术市场第一位。分析指出，全球艺术品交易额普遍走低，这主要是由于全球超过1000万美元的艺术品拍卖成交次数明显减少造成。特别是在纽约和伦敦交易市场上，重要卖家采取观望态度，让有价值的艺术品拍卖减少。中国2016年艺术品拍卖额超过美国，显示中国人有经济实力，是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的领军人。全球艺术市场信息创始人法国人埃尔曼表示，中国艺术品市场传统书法和绘画分别占拍卖成交额的 92% 和 81%， 而香港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市场的重要中心。
韩国国防部周一宣布，韩国大型跨国集团乐天集团已经同意接受就布设萨德反导系统所需用地达成与韩国军方的换地协议。乐天公司此前因参与该计划而受到来自中国方面的施压。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节目。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今天启程访美两天，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与美方高级官员交换意见。据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宣布，杨洁篪是应美国政府邀请在27日与28日对美国进行访问。法新社的专稿则说，北京现在迫不及待地派出其最高外交代表杨洁篪前往白宫，而杨洁篪此行可以说是中美这两个全球经济最强的国家的关系一个惊人的回暖。法新社续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期间及当选后曾经多次批评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表示要对中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引发外界担忧中美将发生贸易大战，后又发表挑衅中国政府的言论。去年12月更曾经一度质疑一个中国的政策，不料今年2月9日特朗普一改过去的做法，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的时候表示同意遵循一中政策。这通电话造就了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新任国务卿蒂勒森首次会晤，两人前不久通过在德国波恩召开的20国外长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过会谈，为中美高层进一步互访拓展契机。当时王毅表示，习近平主席前不久同特朗普总统进行的通话十分重要，美方明确表示继续坚持一个中国政策，两国元首一致认为中美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应该在新的起点上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这一重要共识维护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给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也为双方在双边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展开全方位战略合作创造了必要条件。中美两国对维护世界稳定、促进全球繁荣肩负的共同责任，双方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中方愿与美方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沿着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方向，确保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总统任内取得更大的发展。蒂勒森也表示，定义美中关系只能是友好，美方重申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不仅对两国关系非常重要，也对地区稳定发展有利。美方期待与中方开展高层交往，增进互相理解，维持完善和加强各领域对话合作机制，在金融、经济、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今天一直在中美关系上积极斡旋，并且是中国国家主席以下处理外交事务最高级的官员杨洁篪出访华盛顿，更进一步地指出中美高层为关系升温的努力。据报道，杨洁篪先前在2月3日告诉时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福林，中国希望与美国合作，避免分歧与敏感问题。本月22日，杨洁篪再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通电话，确认美中关系发展建设性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当天，中方转述蒂勒森重申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美方新闻稿中则没有提及一中，而是强调美方敦促中国积极处理朝鲜问题。有关杨洁篪今次访美的行程细节，将会晤哪些官员，以及会不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见面，都没有对外公布。法新社援引新华社的消息指，按照一位中美关系问题专家所言，杨洁篪此行应该是要与美方商量习近平与特朗普会晤的事宜。这位专家还说，特朗普是个极端聪明的人，他知道中美关系稳定对美国利益的重要性，因此他真正上任美国总统之后 有关于国际问题的言论就变得谨慎多了。法新社最后还说，特朗普与习近平的首脑会晤有助于打破许多僵局，特别是针对朝鲜半岛的局势。另外，杨洁篪访问美国的时间恰好与前美国总统尼克松45年前出访中国的日期相同。当时美国与苏联处于冷战，尼克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打击共同的敌人。以上是向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苏慧娘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2月27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日报，除经济回声报以外，其他各报头版重要话题纷纷围绕法国总统大选的话题展开。经济回声报则突出报道了中国主席习近平力抓经济，在关键部门安插心腹以巩固自身地位的情况。据中共下届党代会召开数月之际，中国主席习近平将目光瞄向今年秋季中共核心领导层的换班安排，开始抓控经济事务，在重要的经济岗位上安置心腹。周一出版的《经济回声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要位置刊出报道，披露了习近平集中精力为开始新一轮执政做准备的相关情况。报道指出，就在其活泼的夫人彭丽媛忙着从特朗普的美国赢回珍贵的大熊猫，并坚守着已经持续了10年的防控肺结核与艾滋病亲善大使使命之际，中国主席习近平展开了大清洗，多名政经负责人被更为亲近的人士取代。习近平在中国国内采取的铁腕政策与其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出的温和立场形成鲜明对照。2012年掌权以来，习近平利用在各阶层展开反腐运动达到清洗目的的手法，显现了与其他领导人的不同。该报驻京记者指出，中国正处在一个转型期，一方面放缓的经济及飙升的债务需要获得精心管理，另外一方面，特朗普在台湾、南海及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立场需要时时提高警惕。本周二，美国总统将面对国会阐述其经济政策。为下一轮执政做准备，习近平决定重点抓控经济，将亲信安置到关键的经济主管部门。被任命为重要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的何立峰以及出任商务部长的钟山，两位人物的共同之处均为曾多次在仕途上与习近平相交。习近平还启用了一位受到中国财经业尊重的专家郭树清，出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一职。尽管以上三人均接替因上一任年龄到限退休空缺出来的位子，但这次重组发生在习近平面对重要的政治时刻以及中国面临多重挑战之际而颇显重要。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处于最近26年来最低水平。人大政协两会召开在即，各方经济学者期待着当局为2017年的经济增长定出明确的目标。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敦促中国解决不断上升的债务问题，中国政府必须面对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该报驻京记者在另外一篇报道中对中国总理李克强的地位提出疑问。报道指出，习近平在替换重要岗位领导人的问题上采取的种种做法，难免不引发对总理作用问题的质疑。关注中国政治生活的一些观察人士强调，任命经济岗位负责人往往属总理管辖范畴。习近平任命亲信人物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的做法已在去年秋季发生过，李克强究竟去了何方？经济回声报还刊出了另外一篇报道，突出了北京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表现出的沉默态度。报道指出，一些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将给予特朗普足够的时间去表现，然后才采取必要的行动。报道不无调侃地指出，美国新总统应该重读《孙子兵法》，以了解中国的政治思想。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种种表现并没有引起巨浪。 此外，经济回声报在高科技版页披露了中国华为公司推出一款高端智能手机的消息。费加罗报也在经济副刊报道了法国奢侈品家具品牌罗奇堡加快进军中国市场步伐的情况。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由王山主持的美国专题。
在民主国家，政治家们与媒体总是保持良好关系，即使媒体批评自己，也都笑脸相迎。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是个例外，他似乎和不支持他的媒体结下了深仇大恨，不共戴天。他骄恶的主要是美国的自由派媒体。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便指责一些媒体对他歪曲报道，上任后他的第一场记者会开成了炮轰记者的会，他竟然不准 CNN 的记者向他提问。在2月24日举行的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他称媒体是人民的敌人。当天白宫的例行新闻简报会拒绝 CNN、 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媒体入场，使得会场空空荡荡。25日的最新事态是，特朗普表示他不出席白宫记者协会的晚宴。一年一度的白宫记协晚宴通常是总统发表幽默讲话与媒体缓和紧张关系的机会。美国的媒体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两大类，自由派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纽约时报等等，保守派如福克斯电视网、华尔街日报等等。一般来讲，自由派媒体支持民主党，保守派媒体支持共和党。从本届总统竞选一开始，美国的许多媒体便派别色彩鲜明，成为替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的助选者。保守派媒体热衷于报道和批评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电油门事件和希拉里的丈夫前总统克林顿的克林顿基金会敛财等负面消息。自由派媒体热衷于报道特朗普的各种丑闻，诸如12个女人投诉他性骚扰。自由派媒体还在报道中扯出特朗普的妻子、女儿、儿子做一些伤及无辜的事情。而美国的媒体以自由派居多，特朗普上任后颁布了一系列新政，自由派媒体一概反对，尤其是纽约时报走火入魔，逢特必反，一些言论失掉了一张严肃大报应该把握的分寸，使得情绪的宣泄代替了理性的论述，并且为了反对特朗普，该报在评述美中关系和特朗普的中国政策时偏袒中国，使人看到这张大报偏执和浅薄的一面。特朗普在自由派媒体排山倒海般的质疑、批评、反对中失去了理智、涵养和应有的风度。美国的媒体是三权分立以外的第四权，宪法赋予媒体新闻与言论的自由，任何领导人都负有保护新闻与言论自由的责任。特朗普向媒体开战，打的是一场不但错误而且赢不了的战争，其结果只能激化与媒体的矛盾，加重对立情绪，到头来受损的是特朗普自己。昆尼皮亚克大学民调中心22日公布全国民调显示，61%的选民不赞同特朗普对媒体的态度，只有35%赞同。建国之父汤马斯·杰弗逊说，如果让我在有政府而没有报纸和有报纸而没有政府之间选择，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特朗普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在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方面同样偏执而浅薄，缺乏理性与智慧。不过特朗普上任以来，尽管反对他的示威无日无之，批评与责骂声不绝于耳，有人甚至在谋划如何推翻他，他却没有抓任何人，没有屏蔽任何信息，没有封杀任何网站，没有关闭任何报纸，没有取缔任何电台、电视台。 他与媒体结下不解之仇，不惜与媒体开战，好像他仍然是公司老板特朗普。不迫害意见人士和批评他的媒体，才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特朗普在精神上还处于半个老板半个总统的状态。特朗普现在需要的是尽快完成从老板特朗普向总统特朗普的转型。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我们现在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杨洁篪周一起访问美国两天，显示中美双方关系回暖。美国退出 TPP 之后，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周一在日本神户重启。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月光下的蓝色男孩爆冷获最佳影片。台湾228事件70周年前夕，遇难家属要求公平正义与真相。郝龙斌批蔡英文利用228其实是不要中华民国。韩国总统朴槿惠弹劾案最终庭审今天举行，朴槿惠仍未出庭，书面否认受贿等多项指控。尽管受到中国施压，韩国乐天集团仍然接受与军方就部署萨德达成换地协议。智库建议中央派员当香港政治顾问，引发北京插手香港事务争论尖锐化。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2016年走低，中国重返首位。现在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目前全球移动通信领域规模最大的展览会之一——世界移动通信大会，2月27日起在西班牙城市巴塞罗那启动。来自全球各地的移动通信设备，尤其是手机制造商，竞相展示各自的新产品。如果说苹果与三星两家最大的品牌此次并无惊人展示的话，此前似乎正被市场淘汰的诺基亚和黑莓则正试图重返市场，而后起之秀华为也借此机会再次宣示其争抢世界智能手机市场先锋地位的决心。应该说，全球手机市场在过去两年间显现出后劲不足的迹象。2015年至2016年间，智能手机销量的增长幅度只有 4.8%， 与2010年代年增长 50% 的速度相比，恍如隔世。各路生产商因此都希望创新产品重新振奋市场。不过，今年的振奋信号并非来自苹果和三星这两家最大的制造商。苹果集团一向偏好我行我素，不肯在这个产商云集的展览会上亮相。一如既往，苹果计划在9月底揭秘其最新产品。三星集团在经历了去年新款产品盖世勒电池爆炸风波的震荡之后，今年也延缓发布新产品，这就给手机市场上的后起之秀，尤其是中国的厂家提供了更大的展示舞台。中兴集团在展览会正式开幕的前夜就率先推出了业内首款建立在 5G 网络基础上的千兆级概念手机。根据中兴集团发言人在产品发布会上的介绍，新款概念手机的链接和下载速度都将会比 4G 手机更快，还将可以具备支持360度全景摄像及超高保真的视频播放能力。华为集团则在展览会启动前夜发布了其旗舰产品 P10 系列，继续延承其时尚多彩的外形特点，并联合莱卡技术进一步提升其摄像功能。与其他中国手机市场的新秀不同，华为集团得以打入了国际市场。2016年已经尾随苹果及三星两大集团跃居智能手机市场的第三把交椅，占全球手机销量的 9%。 华为并不想就此止步，华为的消费者业务集团执行长余承东周日在巴塞罗那重申华为集团要拔得智能手机市场头筹的决心，并认为这一目标有可能在未来5年内就实现。
不过法新社27日引述一名业内分析人士指出，华为虽然毫不掩饰要超过苹果和三星两家最大竞争者的决心，但在美国和西欧市场上，华为的产品还缺少些个性。在后起之秀争先恐后的同时，本届巴塞罗那展览会上一大亮点也是老品牌的旧貌新颜。一度难以为继的黑莓手机2016年宣布将手机生产交给中国企业 TCL 之后，这次借助中国厂家的力量带来了新产品，锁定高端商务手机市场为目标。作为该品牌标志的全键盘已改头换面，以更现代化的面貌重新出现，不仅屏幕比以往旧款更大，而且也自称进一步提升了安全系数，待机时间更长，充电更加迅速。已经过期的诺基亚手机也试图重返市场，不仅带来了三款运用安卓系统的手机，还改版重新推出了其早期标志品牌3310。3310款手机因为结实、操作简单、电池耐用等特点而在2000年代颇得市场的青睐，但却未能赶上智能手机的快车。2017世界移动通信大会的另一个信息是，智能手机独领风骚的年代，早年的非智能手机也并没有被淘汰。那些只有通话功能的所谓傻瓜手机仍然有市场，不仅在新兴经济体，而且也在联网已成时尚的西方社会，仍然有人偏爱这种没有触屏功能、不能上网的简单的通话工具。2016年这类手机的销量达到4亿只，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市场。本届移动通信大会为期四天，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近200个国家的2000家展商参展，预计将会迎来近10万参观者。法国有近170家企业参展，是这次展览会上规模最大的代表团。以上是今日经济。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芳华主持的《国际纵横》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朝鲜独裁者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弟金正男最近在马来西亚遇刺身亡，以及平壤最近再度试射导弹，这使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威胁十分忧虑。如何解决朝鲜问题？这既涉及到朝鲜的周边国家，也受到全球各国的普遍关注。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最近在德国波恩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会谈时，双方一致认为朝鲜发展核武装备进入最后阶段，并商定研究共同的应对方案。韩国外交部一名官员介绍说，双方重点讨论有效引导中国对朝施压的方案。该官员说，蒂勒森对如何引导中方对朝进一步施压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尹炳世对此详细阐述了韩方的立场，双方还就朝鲜日前试射中程导弹一事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朝鲜运载核武系统的多元化令人担忧。2月12日上午7点55分左右，朝鲜在平安北道发射一枚型号不详的弹道导弹，并因此招致韩国、日本以及欧盟的公开谴责。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称这一令人不安的举动违反了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古特雷斯在声明中对朝鲜于12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表示强烈谴责。声明说，这一令人不安的行动进一步违反了安理会的决议，朝鲜领导人必须重新回到充分遵守国际义务和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道路上来。声明强调，古特雷斯秘书长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以团结一致的方式来处理朝核问题。朝鲜曾经于去年1月6日和9月9日分别进行了核试验，并多次试射弹道导弹。联合国安理会于2016年3月2日和11月30日分别通过了第2270号和第2321号决议，谴责朝鲜进行的核试验，要求其放弃核武计划和导弹计划，并决定对朝鲜实施制裁。在此次朝鲜试射导弹之后，联合国安理会2月13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敦促朝鲜停止此类的行动。 应美国、日本和韩国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紧急磋商。会议前，15个安理会理事国就针对朝鲜弹道导弹发射事件发表声明达成一致。媒体声明指出，朝鲜此次试射导弹严重违背安理会的相关决议，朝鲜挑衅对东北亚局势构成严重威胁，敦促朝鲜停止有关的挑衅，遵守国际义务。声明还警告，假如朝鲜今后继续发起挑衅，安理会将采取额外的重大措施。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则表示，反对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谴责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的声明，强调朝鲜提高核战斗力是为了应对美国及其追随势力的核战争的威胁，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权，保障朝鲜半岛和平与地区稳定的自卫措施。报道说，朝鲜不接受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涉朝核活动方面的有关决议，今后也绝不承认。据军事专家此前分析，北朝鲜目前并不拥有进一步发展远程弹道导弹的能力，但此次朝鲜的导弹试射显示，除了射程的提高，朝鲜军方已拥有固体燃料推动导弹的技术。这一技术不仅可以减少在发射导弹时所需要的准备时间，并且能大大增强导弹部队的地面移动性，提高自身的安全。朝中社更是鼓吹说，由于我们战略系统的升级发展，人民军自此拥有了不论在何种地理位置更准确更有效地执行战略任务的水准。朝方还声称，朝鲜导弹项目迅猛发展，以主导创新为先，不再是单一模仿他人而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今年的新年讲话中，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一再强调，该国已经进入发展发射第一枚洲际导弹的最后准备阶段。其政府部门则更是随后鼓吹，远程洲际导弹的测试可能将在任何时刻地点举行，但事实上目前还没有记录显示这一消息属实。有媒体报道说，朝鲜的核武计划在四个方面取得了值得注意的进展，即武器库的规模、核弹的能量、导弹技术以及躲避监测的能力。据《纽约时报》引述专家的话说，朝鲜有不到10个核武器，朝鲜位于宁边的核武器基地的卫星图像，加上朝鲜官方宣传提供的照片，以及最近的核试验表明，朝鲜有能力迅速扩大其核武器库。据估计，朝鲜现有的钚和高浓缩铀足够制造20-25个核武器。朝鲜2006年10月测试的第一个核装置的爆炸力小于1000吨当量，即小于1000吨的 TNT 的爆炸能力。朝鲜在2008年进行的第二次测试时，其核装置的能量比第一次高了2倍多。朝鲜在2016年1月声称，它的第四次核试验是一次氢弹爆炸，但外部的监视器对此表示怀疑。地震仪读数表明，这次试验的爆炸能量为4-6000吨当量。但据韩国国防部的数据，朝鲜在2016年9月进行的第五次核试验，从地震仪的读数来看，达到了相当于10个千吨当量的能量。1999年，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特尼特曾经表示，他对朝鲜项目的担忧怎么描述都不为过，还警告说，最远可飞行1243英里的大浦洞一型导弹能将炸弹运抵到阿拉斯加或者是夏威夷。自那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里，尽管受到外交和国际上的制裁，这个国家为成为核武强国而进行的投资取得了成功。2016年，金正恩多次试射导弹，显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一些导弹或许是从移动发射平台和潜水艇上发射的，更容易隐蔽。位于原子弹诞生地新墨西哥州试验室的荣誉退休主任霍克表示，朝鲜的这些导弹未来可以搭载核弹头。他和其他分析人士曾经表示，他们推断朝鲜已经设计和展示了能搭载与短程乃至中程导弹的核武弹头。霍克博士在2016年9月写道，平壤很有可能在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里研发出向美国发射带核弹头的导弹。2015年5月，金正恩表示，朝鲜有能力将核武器微型化。 分析人士对这个说法持怀疑态度，但2016年3月也有照片拍到金正恩正在欣赏官方媒体所谓自制弹头的武器。2016年8月朝鲜试射了一枚潜射弹道导弹，显示出他悄悄打击敌人的能力取代了重大的进步。分析人士还表示，此次试射的这枚导弹进一步证明了朝鲜致力于发展出能快速部署的更为危险的系统。另外，日美韩三国外长一致同意对推进核以及导弹开发的朝鲜施加压力，并进一步敦促中国对朝鲜发挥影响力。三国外长发表的联合声明就基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对朝制裁，要求所有国家采取有效的制裁措施，虽然没有指明，但无疑是在向贸易等方面掌握着朝鲜生命线的中国发出了呼吁。但朝鲜过去曾经通过高层渠道告诉中国，他无意放弃核计划。中国方面之前宣布2017年停止进口朝鲜的原产煤炭。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发布的公告表示，为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第2321号决议停止进口朝鲜原产煤炭，时间为自2017年2月19日起执行，有效期到2017年12月31日。华盛顿邮报称，这一令人惊讶的举措将切断平壤一条主要的金融生命线，大大加强联合国的制裁效力。纽约时报也指出，长期以来对华贸易和中国的援助一直是朝鲜经济的一个重要支撑，中方这一决定使朝鲜失去了一项重要的外汇来源。韩国 IBK 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曹凤玄认为，朝鲜将减少10亿美元的出口收入。韩联社称，对中国暂停进口朝鲜煤炭后，朝鲜外汇收入将蒙受重大的打击。纽约时报指出，朝鲜用异常激烈的言语抨击中国对他的制裁，指责中国的卑鄙做法和对美国随波逐流。朝鲜官方通讯社朝中社发表反对北京的评论文章，称这样的措施实际上同敌对势力要搞垮朝鲜制度的阴谋大同小异。文章写道，一个以大国自居的国家没有政治主见，对美国随波逐流。不过，中国官方控制的报纸《环球时报》上的一篇评论说，尽管颁布了煤炭进口禁令，但中国与朝鲜的友谊保持不变。文章写道，中国的制裁措施只针对朝鲜拥核，我们坚决反对韩国媒体上针对平壤的各种政治幻想。另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最近再次重提，希望通过六方会谈来化解朝鲜半岛危机。然而，人们普遍认为，要把朝鲜重新拉回到谈判桌上，希望十分渺茫。由中国、美国、日本、俄罗斯以及朝鲜和韩国共同参加的六方会谈，在2003年到2007年间分别举行了六轮，但朝鲜于2009年宣布退出，之后再也没有恢复。该机制已经被视为名存实亡。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专题节目。
现在我们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译文欣赏。
各位听众，音乐轻喜剧《越来越爱你》在获得7项金球奖后，昨天获得2017年6项奥斯卡奖。该片女主角艾玛斯通扮演米娅，她获得本年度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导演查泽雷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这部充满音乐和舞蹈的好莱坞音乐喜剧片，讲述了一个充满法国风情的故事。故事讲述一位在咖啡厅打工的米娅，她热爱表演，但是她到处参加演员试镜，但却四处碰壁。越来越爱你故事开始在洛杉矶拥挤的高速公路上，塞车让米娅和爵士乐音乐家塞巴斯蒂安愤怒相遇。塞巴斯蒂安由男星瑞恩扮演。 这位音乐家也是勉强能够混口饭吃，与米娅同样在洛杉矶这个大城市中追梦，两人互相鼓励，也擦出了爱的火花。然而当在现实与爱情遇到两难的时候，二人都做出了痛苦的抉择。美国导演查泽雷执导《越来越爱》的一篇拍摄，他的父亲是法国人，今年只有32岁的查泽雷属于好莱坞奇才导演。该片在法国上映后已经有超过20000名观众。查泽雷还来法国参加该片的首映式，他特地邀请法国音乐家莱格朗与他一起参加该片的首映式。这位美国导演向给他带来灵感的法国音乐家致以敬意。法国著名的音乐家和作曲家莱格朗，他为在1964年上映的法国经典音乐剧《萨堡的雨伞》谱曲，让该片成为法国音乐剧中的经典名作。大家知道，60年代《萨堡的雨伞》和《柳妹花桥》是法国导演德米的两部音乐剧，而美国导演查泽雷成功地把这两部法国音乐剧中的无忧无虑的情调、充满幻想搬上了好莱坞的银幕。法国影评人士认为，这也显示了法国歌舞剧在美国百老汇主导的音乐歌舞历史中的地位，那就是非常重要，也非常边缘化。《越来越爱你》一篇中，男女主角表演都非常出色，这也是艾玛和瑞恩第三次合作，他们属于好莱坞冉冉上升的年轻明星。在该片中，艾玛表演如此出色，拿到了今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他们二人还在该片中自弹自唱《明星城市》。瑞恩扮演钢琴师，也亲自弹奏钢琴曲，优美的旋律非常感人。
See the decorations. Good luck in the new year.
影评人士认为，《越来越爱你》是一部向好莱坞黄金时代致敬的电影，也重现了当时歌舞剧的风华，展示了新锐导演查雷泽的成熟。复古的拍摄场景、动听的爵士乐，还有混合的舞蹈和电影风格，让人们仿佛回到了50年代的好莱坞。大家知道，在1930年至1960年，好莱坞产生了许多名垂影史的歌舞电影，如《绿野仙踪》《真善美》和《西城故事》等，都是让人回味再三的时代经典。然而到了21世纪，好莱坞精彩的歌舞片只剩下《红磨坊》和《芝加哥》，这也让年轻观众对这类电影剧渐渐失去了兴趣。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情调给美国电影《越来越爱你》的灵感。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在本台的最新消息之前，我们现在要先请您欣赏一场由阿巴克所演唱的《苏拉瓦克》这首法语歌曲。
Encore une fois sur quelques pas de danse, laisse divaguer tes yeux le temps d'oublier son absence, quitte à t'évader loin sur un air, ton état reste volatile à présent.Des ailes embrassent tes pupilles Encore une fois aux portes de l'instant Suivant cette envie du jeu Le vent te mène sur la pente Jusqu'à vivre ton cri de guerre Si seulement l'ombre d'une aubaine se présente Ton droit de prier dans l'arène Sensible à l'attaque de tes envies premières La cible de ton regard sur ces feuilles vertes Tangible sur la piste Agité comme une prise au-delà de tes revers L'évidence de te voir façonner ce portrait Librement ton histoire retrouve une face qui te plaît Comme une autre finira par laisser ton reflet Filer sous la vague, filer sous la vague L'évidence de te voir façonner ce portrait
distance de te voir façonner ce portrait. Librement ton histoire, retrouve une face qui te plaît. Comme une autre finira par laisser ton reflet. Vive sous la vague, vive sous la vague.
RFI, les voix du monde.
现在我们请林兰播报本台最新消息。
法国总统热门人选马克龙将争取在一轮投票中领先，中左的 En Marche 前进党的马克龙被视为是极有可能进入二轮选举，与呼声甚高的极右翼国民阵线总统候选人马琳娜勒庞对阵的人选。马克龙所在的政党书记竞选力挺人费朗周一在向法广的一个访谈中说，这是我们的目标，即在第一轮投票中就领先。他说马克龙并不满足于仅仅进入二轮选举，法国的民意应该在第一轮投票中就得以体现。此前的民调都显示说马琳娜勒庞可能在一轮投票中领先胜出，但预测他会在第二轮投票中落败。但据周日公布的两份民调显示，勒庞仍然会在首轮投票中以 27% 的得票率居第一，但对于马克龙的差距已经缩小，预测马克龙得票率为 25%。 费朗说勒庞所代表的是一个令人恐惧的法国，一个过时的法国，我们要做的是让法国免于恐惧，重塑其价值，要给法国新一代的年轻人带来希望和成功。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杨洁篪惊喜访问美国两天，显示中美双方关系回暖。美国退出 TPP 之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在日本神户重启。月光下的蓝色男孩爆冷获得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台湾228事件70周年前夕，遇难家属要求公平正义与真相。郝龙斌批蔡英文利用228其实是不要中华民国。韩国总统朴槿惠弹劾案最终庭审今天举行，朴槿惠仍未出庭。尽管受到中国施压，韩国乐天集团仍然接受与军方就部署萨德达成换地协议。全球艺术品拍卖市场2016年走低，中国重返首位。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林兰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慧亚的技术合作，更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将播出一首法语歌曲来要祝你晚安。
Du plus loin que me reviennent l'ombre de mes amours anciennes, du plus loin du premier rendez-vous, du temps des premières peines, lors j'avais 15 ans à peine, cœur tout blanc et griffes aux genoux. Que ce fut, j'étais précoce.De tendres amours de gosse ou les morceaux d'un amour fou. Du plus loin qu'ils m'en souviennent, si depuis je dis je t'aime, ma plus belle histoire d'amour, c'est vous. C'est vrai, je ne fus pas sage et j'ai tourné bien des pages sans les lire.Blanche, et puis rien dessus, c'est vrai. C'est vrai, je ne fus pas sage. Et mes guerriers de passage, à peine vus, déjà disparus. Mais à travers leur visage, c'était déjà notre image. C'était vous déjà, et le cœur nu. Je refaisais mes bagages.Et je poursuivais mon mirage. Ma plus belle histoire d'amour, c'est vous. Sur la longue route qui menait vers vous, sur la longue route, j'allais le cœur fou. Le vent de décembre me gelait au cou. Qu'importe des sangs, si c'était pour vous. Elle fut longue la route, mais je l'ai faite la route, celle-là qui menait jusqu'à vous. Et je ne suis pas parjure, si ce soir je vous jure que pour vous, je l'ai faite à genoux. Il en eût fallu bien d'autres que quelques mauvais apôtres, que l'hiver ou la neige à mon cou, pour que je perde patience et j'ai calmé ma violence, ma plus belle histoire d'amour.